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圣经要道的第十二章。今天我们要看第十二章圣餐。圣餐，这也是我们教会三大圣礼之一。这个圣餐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谈第一段，圣餐的设立。第一条，圣餐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路加福音22章19节20节，请看。路加福音22章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他差遣两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到耶路撒冷的一间大楼那边，来为他跟门徒所要举办的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对这两个门徒说：“你们进城去。”就会迎面的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了一瓶水，那你就跟着他到他的房子里去，然后对那个房间的主人啊这样说，说我们先生问客房在哪里，因为我们的老师跟门徒啊要在那边吃逾越节的筵席。这个主人呢，他一定会指示你们一间楼房，那你们就在那边的预备好了。那彼得、约翰呢，进城去，所遇到的果然呢，跟主耶稣所说的相同。于是他们两个人呢，就去准备逾越节所要用的那些东西。吃饭的时间到了，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就一起来坐席，然后主耶稣先讲一句话：“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跟你们呢吃这逾越节的筵席。”也就是说，这个是最后的晚餐了，我们常常说最后的晚餐，其实主耶稣这一次的晚餐真的就是最后的晚餐，而这个晚餐是逾越节的晚餐。就是正月十四号，吃了晚餐之后，主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就被抓了，然后开始审问，隔天就被钉十字架。那么在逾越节的这个筵席上，主耶稣就用逾越节所用的那个无酵饼跟杯来祝谢。他首先呢，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吃了以后，照样又拿起这个逾越节的杯，也是无酵的，那就是葡萄汁。他拿起杯来祝谢，说：“这是用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喝吧，这是我为你们流出来的。那本来是逾越节的宴席，没有错，但是因为主耶稣祝谢那个饼跟祝谢那个杯，特别讲到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这是新约的血。就因为主耶稣讲这几句话， 所以让这一次的逾越节的筵席就变成不一样了。啊，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耶稣设立圣餐。那今天我们所举办的圣餐其实也跟逾越节的条例啊是有些关系，所以主耶稣就利用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来设立啊我们今天呢非常重要也非常宝贵的圣餐礼。那主耶稣不但设立圣餐，他又命令他的门徒要照这样去做。因此啊，我们今天教会就为弟兄姐妹来举办圣餐礼。路加福音22:19，22:19，再看一遍，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设立这个圣餐，同时交代他的门徒：“你们要这样去做，来纪念我。”因此，门徒在新约的教会成立之后，他们就按照主耶稣的方式来举办圣餐礼。后来按照保罗自己说了，他是幕后的使徒，这个使徒保罗在主耶稣升天以后啊，他又得到主耶稣的启示来明白圣餐的重要道理。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1:23，哥林多前书第11:23，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谈到啊这个圣餐礼的重要教训当中啊，这一段话他提到：我当日传给你们，也就是我第一天把福音传给你们，同时啊举办的圣餐礼，他说这个原是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保罗所传的圣餐礼的道理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说他从主耶稣领受的。所以加拉太书第1:11啊有这样说，说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个保罗啊有很多重要的道理，特别是与得救有关的教义啊，他说都是主耶稣亲自启示的。因为当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保罗并没有信耶稣，所以当主耶稣在办圣餐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他没有参与其间。但是主耶稣对这个很伟大的、很劳苦的、很忠心的这个使徒保罗，为了让他传福音更正确，所以啊，就特别在异象当中把他启示出来。所以保罗在谈这个圣餐的道理啊，所讲的话，他的内容，他的秩序，跟主耶稣当日跟门徒们一起办圣餐的情景啊，简直是一模一样。所以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所举办的。” 这个就是圣餐礼的由来啊。所以由这里呢、啊，我们可以看出啊，圣餐礼呀、啊，确实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利用逾越节吃晚餐的时间啊，用逾越节的那些无酵饼、葡萄汁来办圣餐。所以本来是很一般的逾越节的筵席，但是经过主耶稣的祝谢、祷告那一番话之后，就显然的非常的不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圣餐礼的由来。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圣餐呢？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要明白。第一点，要纪念主耶稣的死。保罗说，《哥林多前书》11: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在举办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过逾越节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纪念神怎么样把他们从为奴的受苦的埃及领出来啊。所以每逢逾越节，他们是在纪念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大恩大德。但对新约时代来讲，今天我们领受圣餐，也就是要特别的纪念耶稣基督怎么样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怎么样的受害，怎么样的受苦，怎么样的受死。所以圣餐里我们第一件呢重要的事，就是要纪念主耶稣的死啊，要纪念主耶稣的死。那主耶稣为了要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那主耶稣他怎么样受苦呢？如同当日以色列百姓纪念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一只羔羊是无辜的，可是为了拯救他们的长子啊，羔羊要被杀了，他的血要抹在门楣门框。所以每当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就有一只羔羊来牺牲，来纪念这个神拯救的大恩。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只神的羔羊。那为了完成救恩，所以主耶稣他就如同这一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受尽了很多的苦楚。我们今天要纪念主耶稣的死，要怎么纪念呢？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在世他怎么样为着福音劳苦，怎么样子为着完成救恩来受尽侮辱，受尽凌虐，受尽一切的苦。耶稣基督他出生在马槽里面，世界上任何人呢、出生的时候都一定有一个家，有一个温暖的窝。但是主耶稣他出生就在马槽里面，后来长大在木匠的家里。木匠在当时的行业里面应该是属于中下阶层的，他很辛劳，30岁之前他要帮助他的义父约瑟来做木匠。到了30岁以后，他正式出现在人间，他为了要把这个福音带给普世的人，他接受约翰的洗礼，然后开始出来传道。传福音的当中，这3年多他日夜奔波，一箱一箱，一层一层的去，早上早早的起床，为了今天的工作 用心祷告，白天他跑进各城各乡，将天国的福音传给当时的人，有医病赶鬼啊，来使人脱离疾病的痛苦。到了晚上，有时候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曾经说，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经常在野外过夜，有时候在山上，就是到了晚上他也还在祷告。这三年多就是这样子不眠不休的来讲天国的福音呢，传给当代的人。最后那些罗马兵丁，那些犹太人的领导者、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长老，他们不谅解他，他们以为这个是来扰乱的，所以他们就控告他，甚至借着他的门徒犹大把耶稣用30块钱出卖了。就在他吃了逾越节的最后一顿晚餐，他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将这一切都交托神。祷告完了，罗马的兵丁呢就围过来啊，把他抓去了。主耶稣没有反抗，就这样被抓到比拉多的面前。他们控告耶稣要来做犹太人的王，他们控告比拉多说这个耶稣是人民的反叛者。虽然比拉多很仔细的去查证，查不到耶稣到底犯什么罪，可是他们还是反对他，一直的争吵着要把他钉在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啊。他们呢一直的大声喊，他们的声音呢盖过比拉多的声音。比拉多不得已啊，在众人的面前洗手说，流这个义人的血与我无干，你们自己承担吧。那些犹太人说，好，我们甘愿自己承担这个罪，这个报应就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好了。果然呢，这一句话现在应验了。所以你看，以色列民因为出卖救主耶稣，后来在主后70年呢，就被罗马的提多将军呢带兵围攻耶路撒冷，然后把整个圣城啊毁掉了。犹太人呢从此就四散到世界各地。那主耶稣被交给比拉多之后，他们吵着把他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就跟两个强盗啊一起钉在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从早上大约9点到下午3点，这短短的6个小时之间，主耶稣历经了人生人间最痛苦的十字架的煎熬。我们都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罗马帝国为了那些死刑犯，特别坏的死刑犯所定的这种刑具，把一个人活生生的用3根钉子啊把它钉上去，2只手啊各钉一个钉子。你想想看，我们的手单单被针刺到了就痛得不得了，像一个大钉子把它钉下去，那个痛啊是透到心里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2只手在流血，他的双脚也在流血。他们把耶稣的头啊戴上一个荆棘的冠冕，就是漆皮啊，这一戴下去连头都流血。最后兵丁也砸了他的胸，胸膛也在流血。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先受尽了侮辱、谩骂、攻击，最后被钉在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流尽了他的血， 所以诗篇的作者在形容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下面有狮子吼叫，就是那些罗马的兵丁跟犹太人在呼喊，在嘲笑他，说如果你是神，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如果你是神，你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吧。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啊，确实经历了人间呢啊最凄惨的刑罚。他的舌头好像瓦片，他的骨头因为在十字架上痛挣扎，所以骨头骨节都脱节了，心血枯干了。最后他喊了一粒一粒拉玛沙巴各大尼，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边挣扎了这样子前后大概是六个小时左右。到了下午三点，突然之间呢天地大黑暗，地也震动，非常的可怕。耶稣大喊成了，然后就把灵魂交给神了。在临终之前呢，他还为下面那些十字架上的人来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以及人间呢最凄惨的刑罚。我们今天举办圣餐，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纪念主耶稣的死。主耶稣他没有罪，可是他为什么受死？原来是为我们普世的人呢，所有世间一切的罪人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呢这样说，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代替我们的疾病，他背负我们的罪，他受尽了一切的刑罚。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每当我们在举办圣餐的时候，传道人长老执事就要把这些耶稣受难的情形再一次的详细的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死，保罗这样说，说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他舍己钉在十字架。这一幕的情景啊，活活的画在我的心中。所以保罗啊，常常想到主耶稣为他受死这件事，他不禁的感谢，所以他能够舍尽一切，拼命的、忠心的来完成主的托付，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为他受苦。也保罗这样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没有说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没有。他说他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就是这样说，一些爱话，对我这个人呢，直接只是爱我，来为我舍己。所以圣餐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借着圣餐来纪念主耶稣这种大恩大爱。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尽这种人间呢最凄惨的刑罚苦楚，我们理当啊这样来感动，来感谢主的恩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餐的意义就是要一起来领受主的血和主的身体啊。现在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都知道圣餐 所吃的饼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所喝的杯就是主耶稣所流的血。所以我们在纪念圣餐呢，我们举办圣餐第二点呢，就是要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血和耶稣的身体。当圣餐礼在举办的时候，传道人张老师是把那个饼啊，无酵饼拿起来注谢了，然后就拨开，这个注谢完了，这个饼呢就是灵化的主耶稣的身体啊。那这个杯呢就是灵化的主耶稣的宝血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举办圣餐的时候，所吃的饼所吃的杯，那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这是我们在举办圣餐要特别啊感谢主的，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圣餐的饼圣餐的杯啊当作普通，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饮食，因为这个饼在注谢完了以后就灵化成为耶稣的肉，这个杯在祷告以后就灵化成为耶稣的血。我们领受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就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末日我们还要复活。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哦，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有永生，永远的生命，而且啊在末日我们要从死里复活，一起到天国啊，与主耶稣同在。所以圣餐第二个意义啊，就是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这是我们一般呢跟一般教会不同的。一般教会啊，这个圣餐的饼圣餐的肉这个杯啊，他们不当作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血，他们认为这是象征，这是代表。可是我们呢不是，我们的教会认为这是灵化的真正的耶稣的肉。所以当我们传道人举办圣餐的时候，拨了饼，然后就对会众说，这是主的肉，这是主的血。我们没有说这个象征这代表，不是，这是真正的了，已经灵化的了。我们也不像天主教说这个是变成耶稣的那块肉，他两千年前的在世上活的身体上那个肉，它是变质，说变物质的变化变尽，这个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明明看到就是饼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葡萄汁啊，怎么会是血会是肉呢？但是我们跟新教也不同，新教认为是象征性的，是代表。我们教会叫做灵化，灵化说就是属灵的变化。就好像我们去洗礼，明明那是吸的水，可是因为圣灵在里面运行，那个吸水啊就有耶稣宝血的功效。那现在我们领受圣餐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所以经过了祷告之后，这个饼是灵化的耶稣的肉，杯呢就是灵化的耶稣的宝血。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保罗清楚地说，这个 经过祝谢以后，是统领基督的肉，统领基督的血，并且他强调，这个吃圣餐呢，是与主相交，与主灵交，所以啊，圣餐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典礼，我们弟兄姐妹啊，应该无论如何要不空参加这个圣餐礼啊，因为我们能够真正的与主联合。就好像主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因为吃我血喝我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啊。约翰第六章五十六节就这样说。所以圣餐礼是一种属灵的灵交，是一个奥秘性的典礼。第一，次数和时间。有人说圣餐礼啊，一辈子只有一次啊，而且要在逾越节那天来举办。其实啊，逾越节现在我们已经不遵守了，因为那些律法上的事，那些节期啊，都已经过去了，与我们无关，与得救无关。所以现在我们不必谨守日子了、月份了、节期的，这些都不必了。所以逾越节根本我们现在也不再遵守，所以不一定拘泥在逾越节那一天，而且一年办一次，这是不需要这样的这个限定，因为圣餐是在纪念主耶稣的死。所以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的要常常纪念，只等到他来，只等到耶稣再来。那么至于举办圣餐的时间，有的人说应该是在晚上才对，因为逾越节的宴席是在晚上。有人说应该是在早上，因为主耶稣早上九点被钉十字架。有人说应该是下午才对，因为耶稣在下午断气。所以这样说来，逾越节的宴席在晚上，耶稣被钉是早上，耶稣死去了是在下午。所以我们今天办圣餐呢，不管是晚上，不管是白天都可以，只要我们当地的弟兄姐妹，只要参加的弟兄姐妹方便，大多数的人方便就可以了。时间是不拘泥的，次数也不一定要一次，可以很多次。目前在我们台湾呢，一年大概是两次，有些地方是三次。新年特别聚会，或者是周年的特别聚会，或者是献堂的特别聚会，有在办圣餐。一般大概是春秋两季啊，有这个圣餐礼。但南洋的教会哈，大概是一个月办一次一个月办一次这也无妨啊。有些地区呢是一个礼拜一次，这是都可以啊。不过我们台湾呢也不想要太长，因为有些人呢就看作平常了。如果太少了，又觉得不够，所以大概是两次左右。如果个人认为我需要常常领受圣餐，那你就到隔壁的教会只要我们隔壁的教会、邻近的教会有开灵恩会，我们就可以去参加。现在看第二点哈，这个圣餐的材料，圣餐的材料，圣餐饼啊，是因为是无酵饼嘛。所以一般呢，就是用面粉去搅水去做的这种无酵饼，不能掺酵因为一般呢放酵就比较好吃，比较松软。但是逾越节的饼是无酵饼，而且要吃七天，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圣餐礼的饼绝对是无酵饼。那我们教会一直以来都是用无酵饼，这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没有罪的，因为酵代表罪恶、邪恶、阴毒假冒为善。那主耶稣他完全无罪，所以用这个无酵饼来代表耶稣无罪那我们吃了无酵饼之后，也应该过这种圣洁的生活。那至于葡萄汁呢要纯粹的葡萄去压榨的葡萄汁以前我们在小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葡萄没有了，在抗战时期啊，连葡萄干都没有，所以我看那些老长老之士啊，就把葡萄汁、葡萄叶摘下来，洗洗干净，就在那边呢去煮汤变成葡萄汁来使用。所以反正呢，我们这个杯就是不能够用发酵的葡萄酒，这是要特别注意。但代表主耶稣的血啊，是完全没有玷污，完全没有罪。好，第三，主持圣餐的人，一般来讲啊，主持圣餐的人大概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长老之士啊，他们来主办，因为他们是代表教会的人，他们施行圣礼。施行的人呢，要奉主耶稣的名开始圣餐礼，的代表，这个圣餐的主人呢，就是主耶稣。那么奉他的名来举办的话，当然呢，就是主与我们同在，把这一场圣餐礼交托主的带领。那么在这个主办的人把圣餐的要道讲完了以后，大家就一起跪下来，来祝谢这个饼。分完了再注谢这个杯，那个饼是用手剥开的，不可以用刀切啊。有些教会啊，好像切蛋糕啦、切面包啦这样不可以啊。我们按照圣经主耶稣的模范保罗所说的拿起饼来剥开了，这个是比较虔诚啊。那先饼后杯先注谢饼，其后再注谢杯。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啊，我们这个皮破了，血才流出来，所以先有饼再有杯这个是秩序。那领受圣餐的时候请问第四点，怎么样领受圣餐呢？首先呢如果我们知道今天要办圣餐了，大家要身心预备好最好在事先就宣告。那么这还没有领受圣餐之前，我们就准备一个圣洁的身体圣洁的行为，圣洁的心地，来领受这个很宝贵的圣餐。那分饼呢一般来讲，现在在我们教会就是在会堂聚会，或者在人的家里举办圣餐。所以我们分饼了以后呢，大家就等了一起来领受彼此等待杯也是一样。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教会的人数渐渐增多了有的人那块饼拿久了就小朋友就一面拿那个饼呢还不能吃还在等，所以就玩起来了玩了以后就把这个饼呢弄脏了或者掉下去了甚至就把这个杯打翻了。所以我们台湾的教会就现在呢，就是不管是吃饼或者是喝杯，都是拿到以后自己感谢就吃了就喝了。那假定你这个范围很小，人数也不多，当然呢就彼此可以互相等待也可以圣餐领完了之后，那个剩下的圣餐怎么办呢？按照圣经呢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十节。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第十节，这里是谈到那个圣餐剩下的说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所以本会现在对这个剩下的圣餐我们是不可以再吃不可以再吃。那希望大概那个晚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灵恩会完了领受圣餐，如果还有剩的，大概有注目传道请这个圣工人员儿童教员大家集合再领一次，把它处理完尤其教会的教牧负责人、教会的长老执事、注目传道，千万要记住，不要把剩下的圣餐呢留在讲台上不要有这样的留到明天的情形，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万一真的留到明天的也不能吃那按照圣经的教训就是把它用火烧了。所以圣餐 如果有剩下的话，如果是葡萄汁，那么就把它放在水中啊，流出去。如果是圣餐饼，那就用火把它烧掉啊。但是最好就是当天把它处理完啊，这是最好的办法。另外，还没有在本教会受洗的，不可以领受圣餐啊。这个也是根据圣经里面的逾越节的条例的教训。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三节，十二章四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条例是这样的，外邦人不可吃这羔羊，寄居和故宫的都不可吃。为什么外邦人、寄居的、故宫不可吃逾越节的筵席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隔离。所以根据这个理由现在我们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就不要领受，尤其已经犯了死罪自己知道的更不可以领受，因为这个圣餐是联合在一起的，与主联合。那犯了死罪的人就他的生命已经与神隔绝了，都当然不可以领受。好，最后一点，领受圣餐之后要立志为主而活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领受圣餐呢，要受激励、受感动。从今以后，不管在什么事上，都要为主而活，做任何事为主而做。再来呢，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圣餐是圣洁的，无酵饼没有花酵，代表圣洁。葡萄汁没有花酵，也代表主耶稣的宝血是完全的，所以领了圣餐之后，就要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好像以色列百姓逾越节之后连续吃七天的无酵饼一样的道理。我们在吃了圣餐之后，这一辈子、一生当中，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不要再犯罪。再来呢，就是要彼此相爱。不但跟主联合，也是主内彼此联合。因为我们吃的圣餐是一个饼，不管人多少，你五十个人也是一个饼，五百个人还是一个饼，甚至五千个人还是一个饼，只不过把那个饼做大了、做厚了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办圣餐呢，有一次有一千多个人那个饼呢就特别大，很厚很厚如果是五六十个人，我们就比较小一点，薄薄的就好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的圣餐就是一个饼，这一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也代表我们要同心合意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饼，不分开，彼此联合的意思。好，最后领受圣餐之后，就是要积极的盼望耶稣再来。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说领受圣餐要只等他来，他就是主耶稣。我们平常就要迎接耶稣再来，特别是在领受圣餐之后，应该有这样很恳切的期待，我期望主耶稣赶快来。来做什么呢？来带我回家。所以每当我们吃圣餐的时候，特别这种愿意主再来的心会很火热、很活泼，希望耶稣赶快来，有这样的期待那么我们在生活、在信仰生活一定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大家期待主耶稣的再临以上这些就是圣餐有关的道理，愿我们大家明白了能够常常参加圣餐得到圣餐的福气也按照圣餐的道理来遵循，来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一起默祷。阿们。